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会读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Act Chapter 20, we'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25 to verse 32. 我们读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来，一二三。我曾在你们那里走遍各地，宣扬上帝的国。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不会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天向你们作证，我是清白的，与众人的罪无关，因为上帝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传给你们了。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养上帝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日，昼夜不停地带着眼泪劝诫你们。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好，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吗？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吗？什么才算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篇信息讲完之后，至少有五个事情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你认为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可以做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个重点，我们今天要传递的就是什么呢？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做的事情，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所有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们要看上帝如何要工作。这位活生生的上帝，他如何要在你们当中做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让你们看见的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这段经文交托给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教会，你让我们在这些教会一起的来成长思想，并且默思想你话语，并且也能够在这里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把众人交托给你，无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还是慕道友，还是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亲戚，主你都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会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它叫做以弗所。这个地方叫以弗所。首先我讲以弗所之前，我们今天从第十八章开始，十八章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一章十六节，我们是在讲保罗第三次的宣教的行程。大概我跟你讲看完他怎么走完这个第三次的行程。首先你看，这个是安提亚的教会，每次都是从安提亚出发， OK？然后安提亚出发，他就来到这个地方，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个就是第一次保罗宣教的地方，那边有比西底的安提亚，还有路斯德，还有以哥念，还有特比，这些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宣教。所以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先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接下来他就慢慢走，走来这个地方叫特罗亚。所以以后你们再带回，你们回家有时间，你们就去看这个第三次的行程的时候，其中一个地方时常提到就是特罗亚。然后从特罗亚，保罗就走到这边地叫腓立比。腓立比是第二次保罗的宣教行程的目的的地方。那里遇到谁？谁？里迪亚在做什么？然后他在那里等待犹太的老师来教他有关于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就遇到保罗在这里， alright。 好，接下来他就慢慢来走到这个地方，来到雅典，
好了，这个是雅，他没有这次没有来到雅典，他只不过来到希腊走了一圈，也来到哥林多，哥林多是在这里，然后就慢慢又走回去，又慢慢走回去，然后呢走回来这里。不过他这次没有，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后来回来的时候呢，他没有走到以弗所，他却来到了这个地方叫米利都。米利都这个地方也是在第三次行程里面出现的一个名字，米利都。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待会我们会回到这个地方。从这里又慢慢来，坐船摇啊摇，摇到这边回来这里。Alright， 这整个基本上这个是他的行程。那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在以弗所，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以弗所很重要。Alright， 以弗所这个地方，你看啊，每次圣经里面谈到亚细亚。亚细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Asia， 所以亚细亚是跟一定是跟这边有关系的，亚细亚，尤其是以弗所。Alright， 亚细亚。然后圣经里面时常提到有个地方叫亚该亚 Achaia， 这个地方每次跟哥林多有关系，明白讲什么吗？所以每次你看亚该亚是在哪里？哥林多。Alright， 就是这边。OK， Achaia。Alright， 这个是亚细亚。这是以弗所。Alright， 那这个是你们要记住的。好，那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一个省份。Alright， 它是在主前第十二年的时候呢，由雅典人他们所建立的。那这个地方很精彩，这个地方很重要，尤其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它基本上是罗马帝国，罗马在哪里？罗马是在这里上面。所以罗马帝国首都罗马来到亚洲的一个管道，所以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以弗所在这边是一个管道， Alright， 好像一道门。所以罗马人，罗马帝国的人，政治家，如果他要来到亚洲这个地方，他一定要来到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以弗所很重要，它是一个门，一扇门，一个管道。所以他在政治上面的地位上面，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政治地位是非常看重的一个地方，以弗所。Alright， 那以弗所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Alright， 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以弗所。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你去以弗所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出名的地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地方，是它的图书馆。Right， 当时以弗所被称为是一个metropolitan 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城市。那它基本上是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它在每次到一个地方，它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的一个优雅的城市，而以弗所是排名第四。OK， 当中有图书馆，当中还有什么？当中还有圆形机场。所以在19章里面，保罗他们面对25万的人，两万五的群众的反对是在这个圆形祭场。然后这些你不要看它好像石头一大堆，你不要看它真的像石头，以后我会再慢慢讲一多，其实里面都是商业中心，还有些是玉石冲凉的地方。 OK， 那里面还有很多形形色色色彩，好像打个比方，很多色情的场合，也有体育馆，也有图书馆，所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城市。 Alright， 以弗所在很多方面很像新加坡，在哪几方面很像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商业中心，而以弗所在这个地方呢，在当时很出名，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弗所它也是一个兑换银币的一个中心，尤其是在他们庙里面。 OK， 待会我会给你们看一个地方是他们兑换银币很的地方。那以弗所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它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神庙叫做亚迪米神庙。 Alright， 这个地方有多大呢？现在已经剩下几根柱子而已。今天如果你去到以弗所，你会找到这个地方，这个亚迪米神殿呢，这个地方是很著名的亚迪米神殿。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它之所以会很出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亚迪米神殿里面，它也是一个兑换金钱的银行。 Alright， 然后在这里它有多大呢？如果今天你去到雅典，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叫做 Parthenon，
拆一个敬拜雅典神明的一个很雄伟的一个建筑物。而今天你去，
人很小，如果你站在旁边，在这个柱子旁边，你很小而已。
你很精彩的一个地方雅典，你应该去的。
但是呢，亚底米神殿却比它大四倍。
所以因此，亚底米神殿被称为世界七大神迹或奇迹的其中一个。七大奇迹的一个。那为什么它是一个七大奇迹其中一个呢？
如果我们明白当时他们的那个建筑的那个过程，他们的方法，你不得不佩服他们。
Alright， 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
但是它是一个比这个地方大四倍的一个神庙，叫亚底米。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这个。Alright， 如果你把这个建筑切成一半，当中你会看到有个亚底米女神。
亚底米女神就是专门人除了敬拜她呢，如果你没有办法生孩子，哦，你去那边拜她。当时 ，Alright。然后这个女神，她会让你有孩子，并且也从中得到这个地方。也因此呢，因为她也是兑换率的地方，也因为她是很多人敬拜这个生育的女神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非常的蓬勃，这个地方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威望。那这里还讲到什么呢？虽然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亚比米这个地方或者以弗所这个地方可能不像过去这样的像丰盛的时候呢，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中心，还有什么宗教中心。好来，保罗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第三次的宣教工厂。好来，刚才我给你看他略略走过了这个加拉太的地方，就是第一次宣教的地方，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还有这个比基底安提亚，然后一直到菲利比，一直到希腊哥林多，然后又再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如果好好看第十八章开始到第二十一章，你会发现到保罗花很多的篇幅，或者是路加花很多的篇幅在讲以弗所第三次的宣教。所以因此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因为第三次宣教以弗所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如果你不信的话，回家你去看整个行程一大半都在讲以弗所，然后接下来一大半的行程都在讲说保罗怎么走去那边，然后遇到什么谁，然后跟会堂的人面对面谈了什么，然后一直走下去。然后但是以弗所花很多的时间在谈以弗所的事情。
然后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这个女神的神庙。Alright， 今天如果你去这个希腊甚至是土耳其以弗所，你仍旧可以看到这个神像。Alright， 可以看到这个神像。Alright， 然后这个就是，然后在这里呢，今天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在以弗所，你只看到这些，本来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最多两三根。Alright， 地震的缘故。Alright，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很多水，这个地方很多水的。很幽静的，但是很难想象当时是多么的繁荣的一个地方，以弗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在第三次保罗来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在这里以弗所这个地方发生了五件事情，是耶稣的门徒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来一二三。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就遇到有几个人被称为门徒的人。门徒，哇哦，这个多么好听的一个称呼！你是门徒，我也是门徒，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们都是门徒。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就满足于 这些人对自己的称呼。哦，你们真的是门徒吗？保罗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你们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吗？然后他们说，没有没有，连圣灵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连圣灵被赐下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听过。你们是门徒吗？你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圣灵？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同时你看到其他的人，你不要以为有一些人来到教会的一段日子，你就很自然的把他当作是耶稣的门徒，不一定。因为有一些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耶稣的门徒，有一些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内住，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把生命交托给圣灵，求圣灵引导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原来在这里保罗遇到了这十二个人，他们仍旧是活在一个很旧约时代的一个思想里面。旧约时代思想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从来没有会想到说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事情，他们只知道说，哦，我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也不管耶稣有没有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不管，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尽我的努力做我的本分，我尽我的努力，我悔改，我悔改之后我做好人。然而这些人虽然很努力的要做好人悔改，但是保罗在告诉他们，只要你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只要你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你仍旧是一个罪人。所以保罗告诉他们，约翰的洗礼当然像靠约翰还不够，因为当你在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如果约翰的洗礼并没有告诉你说你要等待那个耶稣基督的到来的时候，你这个洗礼是不够的。这个洗礼并没有办法把罪给挪走，这个洗礼并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将来你要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他能够赦免你，没有办法。所以当他们说我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这些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既然他不认识耶稣基督，既然这十二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当然也没有概念说什么叫做耶稣复活，他们也当然也不会想到有圣灵会降下住在信徒当中的这个圣灵的事情。圣灵来还要做什么？圣灵来不只是要充满他们，圣灵来还要教导他们有关于上帝的话，圣灵来还要引导他们。哦，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称为门徒的人，他们的生命已经把他们生命的主权交托给这个耶稣基督跟圣灵的门徒，一定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听过圣灵吗？你听过圣灵要引导你吗？你听过这一切吗？如果没有的话，你的洗礼还并不能够救你。所以弟兄姐妹，保罗是在告诉这些人，你们不但要受洗，你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让圣灵，耶稣为你所预备的圣灵住在你里面。哦，圣灵会引导你，圣灵会唤醒你的灵魂，会让你悔改，使到你不断地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他，这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保罗问一个很精彩的问题，你们听过圣灵吗？你们听过耶稣基督吗？如果你们没有听过，你怎么能够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哦，你要问你自己。同时朋友们，如果你来教会，你认为你来教会很久，你就是一个门徒，不，你还不是个门徒。今天很多教会在做一件事情，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听到信息是越来越单薄，听到的信息是越来越简单，听到的信息是永远在告诉这些新来的朋友说，哦，你需要神，真的你需要神，因为这个神很爱你，这个神要保护你，这个神要帮助你，这个神要安慰你，这个神还要赐福给你，这个神还要跟你做朋友。哇，你听了之后，如果你是新的朋友，我当然要，有哪一个神可以给我这样多的好处？但是今天很少的教会要告诉你说，在告诉你这一切之前， 他要先告诉你，你这个人是需要上帝什么的恩典，因为你是个很可怕的罪人。你这个罪人，如果你不认罪，你不悔改，不归向耶稣基督，将来你要什么？面对上帝这个神的公义的审判，你要面对上帝公义的这个愤怒的审判。哦，这个地方审判不好玩，这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地狱，这地方如果你不认罪，你不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地方是你要去的地方。哦，今天很少教会谈这个，今天的教会只谈说你来，神爱你，神安慰你，神要祝福你，神要赐恩给你，神要跟你做朋友，难怪很多人去。我们怎么知道今天教会有些教会会变成这样呢？你看他们讲的信息，你看他们所听所唱的诗歌，他们会用很简短的诗歌，很世俗的音乐、舞蹈、游戏来吸引人，却不讲你这个人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很少听到有地狱的事情，你只听到天堂。很多人告诉你说，你死了之后你要去天堂吗？我说你要来相信耶稣，这只对一半。他却不敢告诉你，你不相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一定到阴间去，地狱去，没有人会告诉你，没有人敢告诉你。然而保罗告诉他们，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你要认罪，因为你的门的罪是大的，哪怕你尝试努力做好人，但是你仍旧是罪人。你需要耶稣，耶稣为你死，耶稣也为你复活，耶稣要赦免你，耶稣要赐给你圣灵，让你更过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基督的门徒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保罗在以弗所做了五件事情，或者是做了五件事情，然后呢也同时也记载了五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第一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基督的门徒。如果你不认罪，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没有圣灵引导你的生命，带领你的主权，生命主权，你仍旧不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只是讲那些很简单的福音，你来就好，神爱你，神赐恩给你，神给你做朋友，是有一个事情必然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呢？这样的人他起初听了，他觉得很满意，哇不错，这个信息很适合我，他就离开这里。离开之后他还会继续再来，他继续跟你做朋友，就离开又再回来。有一天他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一天他会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也就会很容易的离开上帝，因为他的心里面他的根基是很浅薄的。这样的人还不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人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并没有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这个上帝，由圣灵来引导他，还没有。所以哪怕人数增多，如果没有真正悔改的人，这些人数是假的数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我们要真的记住，我们真的是否，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真的是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二，我们还要问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保罗还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他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的来读，来，一二三。好，这里第一个事情，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要记住，你们要必须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并且也把自己生命交托给圣灵引导的人。第二事情，你们要注意，所有基督的门徒，你们要很努力的把这个上帝的道传开来。这里讲到几件很精彩的事情，保罗 到今天我们读到使徒行传19章20章21章的时候，第三次行程的时候，你应该对保罗的宣教的方式不会感到陌生。他时常会先到会堂去，无论他去到什么地方，先到会堂，来到会堂的时候就跟那个会堂里面的人，犹太人、虔诚人、希腊人来谈有关于谁是耶稣基督。他一定会用隐约旧约，引用旧约的经文告诉这些人说，你们所等候的人，所等候的救主，等候的神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定会用这些圣经的来告诉他们神是谁。接下来保罗还会跟他们辩论，保罗还会劝导他们快快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哦，这个是保罗做事情。而保罗做这个事情去到一个地方，他不是用一天两天三天，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路加说他到这个会堂以弗所这个地方一待就待了三个月。所以在这里三个月，花了三个月时间，哪怕这些人他们心里多么的刚硬，这里圣经讲什么，这些人心里刚硬不受劝化，在群众面前还毁谤保罗所讲的道，然后保罗才离开他们。然后接下来保罗就离开这个会堂，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推勒奴学院。哇，它是一个学院，是一个什么学院来的呢？推勒奴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它是今天的 lecture hall， 它是一个 auditorium， 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公共的礼堂。哦，在这里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它是很多学者在当时很多学者可以租借的地方。这个学院里面有老师，有博士，有教授，有学者，他们会来到这个地方，早上起来就教课，跟人家辩论他们所教的东西。他们心目中有一群对象，所以推勒奴这个学院早上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不同的学者、老师、教授在这里教课，教到十一点，他就教咯，有谁来听他们就听，给他们听，他就跟他们辩论。十一点过后到四点，下午四点保罗 take over， 保罗十一点到这四点就到保罗来讲耶稣基督的道，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保罗同样的也在这个地方跟不同的学者来辩论。哦，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保罗所做的事情。保罗从这里十一点到下午四点跟人家辩论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十一点到四点这段时间是人家睡午觉的时候。睡午觉，有谁睡午觉会来听保罗的话，听保罗的道，讲的东西又是这些没有人要听的。十一点到四点很有挑战性的一个时间。然而我们不要轻看保罗的事工。今天是礼拜天，星期五我参加一个晚宴，我遇到一个人，他最多只小我五岁六岁。好多年前我就认识他，我有一个概念，我有一个错觉，我以为他很早就去教会，所以我就问看到他我就打问候他，我说你去哪一间教会？他说哦，没有，我从来不去教会。哦，我那个时候才想到原来我记错了。我说为什么你不去教会？他说哎呦，我早上是我睡觉的时间，我去教会干嘛？那他就问我在做什么，我就告诉他我是牧师，然后我们会去宣教等等在这里的事情。他说哇， you are doing a noble job。 我说不，我是罪人。那我要讲什么？保罗在讲在11点到4点这段时间是时常有人甘愿睡觉的时间，然后呢，保罗从来没有放弃。就好像在会堂里面他遇到那些拦阻他的人、毁谤他的道的人，他却没有放弃。一讲就三个月，来到这个地方推勒奴，他就待了两年。好像这个事工没有果效的，这个公共礼堂好像没有人要来听的，午觉时间了，谁要来听？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接下来在十九章里面有几个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十九章三十一节，一二三。 在这里是当十九章是提到保罗在面对大群的人，两万五千的人，他来逼迫保罗的时候，讲他不该讲福音的时候呢，有几个人叫做保罗的朋友，有几个人是亚细亚的首长。这些人本来不信的，后来就在推勒奴这个地方听到保罗所讲的，跟他辩论，后来相信耶稣基督，不但相信耶稣基督，也成为保罗的朋友。就是这几个人使保罗能够在这个剧场里面被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在这个地方保罗在这个地方认识了一些朋友，并且在这两年里面就把上帝的道给传开来。我们不要轻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是读了这段经文，来一起读第十节，一二三。这里讲到亚细亚人，记得亚细亚在哪里吗？一大片，所有亚细亚的人，无论是希腊人或者犹太人，在这两年里面，就在推勒奴这个学院里面听到保罗在讲道，十一点到四点听到了，无论他的结果如何，反应如何，他们是否有毁谤上帝的道，没有记载，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也没有记载。但是保罗却在这两年里面把上帝的道什么传开了，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听过上帝的道。所以基督徒，所有基督的门徒，第二件事情你们要做的，你们是否是一个努力把上帝的道传给你是周围的人的人呢？你是否有没有确保，无论你在哪一个工作场合，无论你做了多久，你甚至是把上帝的道传开的那个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把上帝的道传开，当然我们害怕别人的反驳或者是抵挡，一定会有人抵挡，不抵挡我才感到奇怪，但是他们一定会抵挡。但是你不要担心，你要看保罗，保罗永远不会担心有人来抵挡他，保罗也永远不会相信说到底这个人迟早会不相信，这个不是他的工作。所以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把上帝的道传开。虽然有一些人甘愿选择睡觉，虽然有一些人始终不会来相信耶稣基督，虽然有一些人到时了仍旧是抵挡毁谤上帝的道，但是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只要你是基督的门徒，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把上帝的道传开。一直到你把上帝的道传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你可以考虑换工作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其中一个你换工作的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你有没有把上帝的道传开？你住在一个地方，可能你住在 Bukit Merah， 你住在 Tiong Bahru，你住那边几年，你有没有把上帝的道传开，你才想到说我要搬家。你是基督的门徒，我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上帝的道传开，以致这些听过上帝的道的人没有借口说他没有听过上帝的道。刚才杨瑞带领我们读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也在这提醒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参加上帝所预备的宴席的借口是很多的。然而你把上帝的道传开的时候，这些人有一天站在神面前，他不可能说我没有听过上帝的道。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门徒们，耶稣的门徒，第二件事情你们要做的是什么？把上帝的道传开。第三件，耶稣的门徒，你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件事情，十一节到十二节，一二三。好，耶稣的门徒，你们要清楚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你认罪，你悔改，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也赦免你的罪，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是耶稣的门徒。第二，耶稣的门徒，你要把上帝的道传开，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无论人的反应怎么样，这是你要注意的。第三，我们要注意的是上帝啊， 上帝要透过耶稣的门徒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哇，这里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不平凡的神迹。打个比方，他们把保罗用过的手巾、围巾拿出去放在病人身上，哇，病就得好了，鬼也可以赶出来，很奇妙的事情。很难想象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奇妙，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在使徒行传这个时候，在以弗所，神要行出这样特别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以弗所不但是一个商业中心或者是宗教中心，它也是一个充满巫术、充满迷信的地方。因此就在这样一个背景的情况底下，很特殊的需要的情况底下，神必须特意的行出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为了证明什么？为了证明保罗所说的事情是真的，为了证明什么？保罗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一个仆人，为了证明说上帝真的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可信上帝的儿子。很奇怪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地方充满巫术、充满迷信，所以因为在这种充满巫术迷信的环境里面，上帝必须有特别的工作，把人带到上帝的大能的面前。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很特别，因为这个神迹很特别，不像过去保罗必须当身亲身的来到这个病人面前，被鬼附的面前，亲身的按手为他祷告，不用，他只要有人拿他的手巾、拿他的围巾去到这个人病人面前，被鬼附的人面前，放在他身上，病人就好了，被鬼附的人也就得自由了。很奇怪的事情。第二，为什么神要行出这样特别的事情来呢？因为保罗跟他的其他的使徒们是在代表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所以他们必须，上帝必须确保保罗跟使徒们是真的代表耶稣在宣讲他的道，做他的事情。以弗所在这个时候仍就是一个福音还未广传的地方，虽然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宣教的时候曾经到他的会堂跟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的这些经文，然而福音还未广传更广的地方。所以保罗第三次来到这里的时候，神就显得很奇怪的这个神迹。而在这里呢，是为了证明保罗的身份，哦，真的耶稣是可信的，真的保罗所传讲的是可信的，真的保罗这个使徒是可信的，哦，他讲这个。所以原因有两个，为什么今天，为什么他当时有这样奇怪的神迹会出现。当然今天如果看今天，我们不可以否认神仍旧会透过牧师、长老、执事甚至弟兄姐妹们来，甚至 赶鬼医病，我们不可以否认上帝仍旧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仍旧是否有需要用手巾和围巾来显上帝神迹呢？我本身认为已经没有这个需要了。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特别情况，我们是活在一个圣经已经写完、已经完成，上帝的话语要讲的事情已经清清楚楚写完的时代，因此我们不需要拿手巾、拿围巾去医院去医人，或者拿我的手巾去赶鬼，你赶不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拿我的手巾去医院，你会害死人，因为我的手巾很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仍旧相信神会显神迹，我们仍旧相信神会透过他的仆人基督的门徒来做一些神迹的事情，甚至是医病，有可能的。最近有一个人在中国，他是一个中国教，在一个教会里面做教师，之前他还没有到京都宣教的时候，这个人他在教会里面做教师，他只相信一件事情，他说我相信有上帝，但是我就不相信有鬼附的人，他说我不相信。说好，他就在教会里面教有关于神的事情。有一次他带宣教工厂，带宣一组的人去京都，京都是在哪里？ 在日本 ，OK， 京都 ，All right， 他是去做宣教，在那里他遇到有一个人，有一个女孩子被鬼附，他这个女孩子去参加一个邪教的聚会，参加完了之后回到家里，整个人很奇怪，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所以他父母亲很担心，就来找这个中国教会的教师，他说：“老师，老师，你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时候，可不可以为我的女儿祷告，把鬼赶出去？”这个教师吓到，他说：“原来有被鬼附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不讲细节，他就带了一群弟兄姐妹就在那里，就不断的为这个人祷告。祷告当然有跟不同的圣灵邪灵对话，结果感谢上帝，他把这个透过祷告，透过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能力，把这个鬼一一的赶出去。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不要轻看你们的生命，神有一天要使用你们做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不一定是赶鬼，我是说你可以为其他的人，旁边的人祷告，引导他，扶持他，而他生命会得到改变，这是神要使用你们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要有心理准备，你不是把生命把神的道传开，你要有心理准备，愿意让神使用你做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求主帮助你们。接下来这是第三个事迹我们要记住的，接下来第四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大，只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一定是会拔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你不会亵渎耶稣基督的名，你不会滥用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一二三。好，这里有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士基瓦，是一个祭司长，他的孩子七个儿子都在做什么？奉耶稣的名来赶鬼，好吗？哇，好得不得了，如果你一家大小都在做上帝的工作，好得不得了，一家七口，一家的七个孩子都在做神的事情，然后同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然而其中有两个人不但没有把鬼赶出去，反而被鬼附在他身上，并且跌倒制服，并且胜过他们，并且带着伤带着羞辱离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人不可以奉主的名来赶鬼呢？难道耶稣基督没有赶过鬼吗？后耶稣基督赶过鬼。难道耶稣的门徒没有奉耶稣的名赶过鬼吗？有，耶稣派七十个人或者七十个门徒一对一对的到什么不同的各市各城各乡做什么？宣传上帝的国的道，同时也奉主的名全并赶鬼。当然保罗接下来彼得他们使徒们也有赶鬼的事迹，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这七个儿子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确是有赶鬼的做法，的确是有，不然的话耶稣基督不会讲这句话。他读什么话呢？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一二三。哦，真是当时已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犹太人赶鬼的事情，不然的话耶稣会说你们的子孙，你们的子孙，你们这些犹太人子孙，你们是奉谁的名赶鬼？是靠什么来赶鬼？
不然耶稣不会讲这些。
然而如果我们根据一些历史的记载，这些犹太人是用什么办法来赶鬼？他们当然不是用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用的方法有几个。第一个方法就是他们可以用一些某种东西能产生烟的东西，把那个鬼给熏出来 OK， 烟有可以产生烟的东西。第二，他们会做什么呢？透过别的灵把那个里面那个灵给赶出去，这是第二个做法。第三个做法很奇怪的，就是他们甚至用所罗门的名字，或者是用大卫的名字。根据记载，他们用所罗门的王的名字比较多，因为所罗门王的名字比较响亮，也比较有威望，君王。所以他们用所罗门的名字、大卫的名字来赶鬼。同时他们也可以用所罗门王的咒语，有咒语来赶鬼。还有什么呢？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些旧约里面成长的犹太人，他们就是用这个几个方法来赶鬼。然而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以弗所是一个充满巫术迷信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竟然是充满巫术跟迷信的地方，这些祭司长的孩子，他们竟然能够听到保罗所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字，哇哦，这么的响亮的时候，他们一定说，哇哦，这个名字可以用。在这样多的巫术里面的方法里面，赶鬼的方法里面，这个方法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很好用，你看，还没有用之前，连守禁为禁都可以用，为什么干嘛不要用耶稣的名字？所以他们是在那种迷信的情况底下，敬拜巫术的情况底下来用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们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有好处，第一，能够赢得好的名声；第二，这些赶鬼的人把鬼赶出去，我相信他们可以赚到一些钱。所以他们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滥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赶鬼。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万万想不到什么呢？万万想不到他用这个名字没有果效，一点果效没有，反而被鬼服，反而被鬼羞辱，反而被鬼弄伤了。他们忘记一件事情，谁能够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赶鬼？只有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才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只有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真正的仆人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名字用出来赶鬼。所以因此邪灵就回答，邪灵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当邪灵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讲什么？邪灵是在说，我认识耶稣基督，我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至圣者，他是带有权柄的神。我知道耶稣，我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已经赦免了，并且复活了。我也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活人跟死人。我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我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就算是我们这些魔鬼都要跪在他面前。哦，我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我也认识保罗。邪灵说，我也认识保罗，保罗是悔改的耶稣的门徒，保罗是如今是耶稣的门徒，他敬畏上帝，他亲近上帝，他努力服侍上帝。他是什么？保罗也曾经使用权柄赶鬼异能等等。哦，我认识这个保罗，我知道这个保罗，而我也知道这个保罗无论是顺境逆境，逆境的时候哪怕你在不断的攻击他，让他生病，让他难过，他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哦，我认识保罗。然而你们这七个人是谁？你们七个人是谁？你以为你是上帝的仆人吗？你以为你是上帝耶稣基督的儿子吗？不是。所以这里讲什么？邪灵在告诉我们，从这里可以回应给我们看到，只要你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不是上帝的仆人，你也不可能有权柄把鬼给赶出去。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是否敬畏上帝，我们是否亲近上帝，我们是否努力服侍上帝，我们是否像保罗那样的，哪怕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仍旧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门徒， 魔鬼也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徒的门徒。所以求主，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滥用耶稣基督的名字，你会羞辱他，你也会羞辱你自己。所以这个是第四个事情，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尊主的名为大。最后，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做什么，还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远离邪恶的事。来，我们来读十八节十九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许多信了的人，信了是什么意思？所以曾经过去曾经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来到这里，这个时候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来到保罗面前承认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他们做过什么事情。不要忘记，以弗所是一个非常迷信充满巫术的地方，无论是大人小孩，他们都是非常迷信，他们会害怕，我害怕这个，我害怕那个，所以我要用也看一些书，什么书？有关于巫术的书。一直到有一天，他们看到保罗如何用上帝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们现在哦，原来耶稣基督的名字高过一切，其他的巫术、其他的方法不再是方法，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顺服他，敬拜他。单单信靠他。我说这些人来到保罗面前认罪，他们说我、哦、过去我做了什么事，过去我看了很多不该看的书，过去我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是靠上帝能力跟他的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认罪在这里。不只是这样，这些人还加上其他的人，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过去相信巫术的人，都把书拿来一起烧。哇，这里讲到说五万块的银子，什么意思呢？所有的书，所烧的书的书价是五万块，当时五万块，差不多是今天的五千万。你没有想象到，竟然有许多人把这样的钱花在这种迷信的书刊上面。这样事情还会发生在这里吗？会发生在信徒的家里吗？会。很多年轻人，我知道你们会看星座 horoscope、哦、今天看完玩的啦，什么双子座什么座都好、哦、我看、哦、OK 了，看了之后我出去，你没有灵修祷告。今天的年轻人很喜欢做这种事情。还有人会看，还有基督徒会看这样的事情吗？当然会。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结婚的时候，他说来我们看良辰吉日。有一些人搬进去了新的物质，来我们看风水。风水不是迷信啦，宁可信其有。哦，很多人都是宁可信其有的。为什么宁可信其有？因为你们心里面害怕，你们心里面恐惧，你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保守你一切，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高过一切，因此你是触动，是触摸风水 horoscope 还有什么良辰吉日。很多基督徒软弱到这个地步。所以第五个事情，我要劝你们，你是基督的门徒吗？你要好好的注意，离开这些邪恶的事情，离开这些邪恶的事情，认罪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谈了什么？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做了要注意五件事情。第一，你要真的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奉主的名，我劝你们让圣灵引导你的生命。第二，你要做什么？把上帝的道传开。第三，你要什么？神要透过你的生命行一些你过去没有想过的事情。第四，你要高举基督的名，不要亵渎他，不要滥用神的名字。第五，离开邪恶的事情，离开邪恶的事情。一旦你做这样的事情，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一定会什么兴旺起来， 上帝的道要在你的家庭、你的生命跟教会兴旺起来，并且什么得胜。哦，这个事情是记载在以弗所里面的事情。当这些门徒做了这些事情以后，神的道就什么兴旺得胜。所以你要你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吗？你要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吗？你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教会？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我家里每个月我们会召集大人小孩来敬拜，每个月的晚第二个主日的晚上，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会来谈讲道，然后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做见证，一定会的。因为我们看到大人，有些大人信仰上面慢慢在松散，不像耶稣基督的门徒。小孩子更可怕，年轻人到了社会工作，谈婚论嫁，又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如果你要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得胜，在教会里面得胜，家庭里面得胜，你必须好好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离开上帝。最后保罗讲一句话很重要的，讲什么话呢？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跟三十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后来又召集长老，以弗所的长老，在哪里召集以弗所的长老呢？来，我们回来看这个图画，以弗所在这里 OK， 以弗所，然后接下来在米利都，刚才有提到说你们要注意这个地方叫米利都。保罗回来的时候召集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来到他面前，就讲了这些话。讲什么话呢？他说，我离开之后必有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这些人会怎么样呢？这些人会来到你中间，他的目的不是要来爱你们，这些人来到你面前要让你轻看神，轻看上帝的道，以致有一天你死在罪中里面。哦，保罗提醒他们，保罗还提醒他们，必有人起来讲一些歪曲什么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这些人。一定会，今天也是如此。今天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要轻看上帝的道，好好回到上帝面前，好好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参加教会里面的一些聚会，好好的成长。保罗在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好让他们这些人知道，他说因为将来以弗所成为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后来以弗所在启示录里面，他们成为一个离开了起初的爱的教会，以弗所。所以这是一个提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五件事情你们是可以信靠耶稣基督跟圣灵而做的，不要放弃你的信仰。无论什么原因都好，没有一个原因可以让你离开上帝，以免有一天你像以弗所的教会离开了起初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好的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J.C. Ryle 讲一句话，他说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 almost Christians。 什么是 almost Christian？ almost Christian 就是说差一点就是基督徒的意思， almost 还没有到。他说有一些人来到教会面前，他是规规矩矩的，规规矩矩来敬拜，规规矩矩的来听到，规规矩矩的你跟他讲，他不会抗议的，他也不会反抗的，他就听你讲，反正我听。他也会规规矩矩参加团契活动，他不会排斥。然而 Jesse Ryan 说这些人是 almost Christian，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道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这些人听到了之后呢，好像一点回应都没有，听到了道之后呢，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好像停顿下来，十年前停顿，二十年以后还是停顿。所以 Jesse Ryan 说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 almost Christians，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一个没有长进、没有生命、没有爱神爱人的一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 almost Christians。 Almost Christians is never a Christians。 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再 回顾今天我们所谈的五个事情，什么是基督的门徒所该做的？第一是什么？认罪，相信耶稣，圣灵充满，圣灵引导，这是第一。OK， 第二，把上帝的道什么传开。第三，神要使用你们的生命做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第四，不要滥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五，离开邪恶的事，你们是基督的门徒。好，我们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苏醒我们。主啊，求主你帮助你的圣灵大大充满这里每个人，我们相信主你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立志好好的跟随耶稣基督，好好的把我们生命主权交托给圣灵，求圣灵引导，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求主你保守安慰跟坚定我们的信心。那如这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众弟兄姐妹他们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主啊你也做安慰，做引导，做警戒，做扶持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你听到他们祷告，听到他们的呼求，主你必然要帮助他们。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在把饼分出去之前，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一、三十二，找到了我们一起读，无论是华文英文一起读，一二三。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地带着眼泪见接你们个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弟兄姐妹，我奉主的名，我把饼分出去之前，我要告诉你们两件事情。保罗也是在米利都来跟长老们，以弗所的长老们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两件事情，说将来当中有人会离开上帝的道。所以他说你要注意两件事情，哪两件呢？他说第一，你们要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在你们当中昼夜不停带着眼泪劝诫你们。然后弟兄姐妹，这句话当然是指保罗所讲，但是我要劝你们，劝你们什么呢？有一天你要离开神之前，你要轻看上帝的救恩之前，你要想到当中在你生命里面神已经差派不同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甚至你家里面的亲戚，你的长辈，你的基督徒来劝你们，无论是三年六年九年，昼夜不停劝你们，使你们快快悔改，上帝给你们机会。所以我们领吃这个饼和这个杯之前，你要注意神给你们机会，无论是透过教会，透过你的亲戚，你的长辈劝你们，如果你们的不听，你们的罪是大的。第二，有两件，有第二件事情，基督的门徒你们要注意，你们要把什么？自己交托给上帝和他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你们不要停止聚会，无论你在哪里，无论是在新加坡或在其他地方，你不可以离开教会，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一旦你停止聚会，你就离开上帝，你会离开神，离开上帝所给你的道，你的后果会很可怕。所以求主帮助你。保罗流泪劝你，三年在他们当中劝他们，因为保罗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而今天我一样奉主的名劝你，无论你听不听，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
求主让你想到这两件事情。阿们。好，我这时候我把这个饼给分出去，所有受洗在这里受洗各路教会的，或者在其他地方受洗受礼现在敬礼的，都我欢迎你吃这个饼和这个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各路教会，如果你还没有到16岁，你虽然你受洗了，但是你仍旧要还。 Alright， 所以我把这个时候我请长老把这个饼和我一起给分出去。我们一起站立。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要离开他。我们来吃这个饼。请坐。这时候请曾长老为杯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恩，我们得以见主你的面。主啊，我们为这圣餐的杯祷告，我们感谢你是你设立的圣餐，当我们喝这杯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乃是主你自己的子民，我们乃被圈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也有地方为我们预备，我们见主你的面。主啊，求主你把我们的心更加的靠近你，好叫我们能够远离罪恶，你保守我们，好叫我们常常的把主你的话语记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至于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保护我们，以至于我们远离罪，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每天的更迈进，我们的更像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上帝是活着的，你必看顾我们。当我们喝这杯的时候，我们也纪念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就是当日你举起杯来跟门徒一起喝的时候的那一杯一样，那是主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的罪而流，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你的愤怒被挪去。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主啊，因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你公义的要求，以至于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带着你公义的审判，乃至带着主你的恩典，这丰富的恩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因着这恩典，我们不断的回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也远离罪恶。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
我们一起站立。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是宣扬主的死，是等到他们。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喝这个杯。我们来唱十字架，十字架，永受的荣耀，副歌。
再唱多一遍，
宝血是 众却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弟兄请坐。